的声音，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十七跟十八节。第二章十七节，好，我们一同来。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我们再翻到哥林多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章，十三章的第二节的中间，提到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从这两段经文，你发现初代的门徒经历到什么？能够看异象、做异梦，也听到神的声音。那么有人就说：“哦，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啊，神对他们说话，会不会这个话语的权威啊，就超越了圣经的权威呢？”啊，他们常常很多从这个圣经正典这个角度啊，来害怕神说话。啊，甚至有人说：“哇，神说话不是圣旨到了吗？那大家就就要听他了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对，我们相信神今天很活泼的，还是会跟我们说话。但是，只是说话，绝大部分都是关于个人的引导跟带领方面。啊，所以像我们读到十三章。神要引导巴拉巴跟保罗要被差派出去做宣教的事工，然后圣灵就说话。好，那当我们到了这个十六章的时候，十六章的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圣灵也说话了，也就透过异象，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巴其顿去。所以发现无论是异象也好，异梦也好，神说话也好，很多时候是关乎道路的引导，神的一个的带领的问题，个人的一个带领，而不是关乎到圣经的这个教义或圣经的这些的救恩启示方面。神对教会的救恩的启示或者教义的启示，的确在新旧约圣经已经完全了，不可以增添也不可以减少。但是很多时候神圣灵如同云柱辅助带领以色列人，用他自己的话来带领我们。所以我自己很感谢神啊！我也做过见证，我在读台大电机快毕业前几个月，哎，拼命祷告神啊，我毕业之后要做什么啊，要来美国再读电机硕士呢，还是跟这个教授到亚拉伯去盖发电厂呢？啊，那个教授觉得啊，我读得很好啊，这个发电工程全班读第一名，他说要我去亚拉伯盖发电厂。我说在神面前祷告，这很奇妙，就在祷告当中，神给我看到四个图画，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异象，就是很清楚四个图画啊，就把我前面的道路就向我启明启示了，特别是第四个图画，我在。闭着眼睛看到我站在一个大楼的门口，然后有声音说这个地方充满神的荣耀跟恩典，你要进去，这个大楼在异象里面看到这个大楼，这个很奇妙。第二天神就把我带到华神大楼的门口，刚刚盖好七层高，就在三总的对面，在丁州路上面，我从来不知道华神大楼在那边，但是我就在看到异象之后，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假如这个大楼是个神学院，告诉我这个大楼在哪里，真的很奇妙。第二天我就骑着脚踏车，从来没有走过定州路，第一次走定州路，错看到一个大楼，七层高，刚刚盖好，里面还没装修，外面的租棚还没拆，七层高的大楼，哇！我真的站在那个门口，我心里面真的是敬畏害怕。昨天还问神这个大楼在哪里，神学院在哪里，第二天就站在那个大楼门口，所以我就在那边，在那个门口我就祷告神了，我毕业就要进这个神学院。 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很兴奋，回到宿舍就把我的量子力学啊、工程数学的书不要了，送给学弟了，我都不要了，这样不需要再用了，这些书啊没有用了，快毕业了，用不上了，哦，他们很高兴啊，所有书都送走了。
他们以为你读通了。
啊，以为读通了，不要不用了。
这个也有可能，领导一个国家会
也有、
哦、
也有所以也有些限制，他们是国度性的限制啊啊，像耶利米这样都是国度性的限制啊，嗯，所以的确这种限制性的预言或是异象异梦，常常是关乎对神子民的一个引导跟方向啊，甚至教会的一个方向跟重点啊。大前提就是绝对不会跟圣经的教义跟教导有任何的冲突啊，因为基本上它不是 doctrine 不是教义性的，也不是关于救恩启示性方面的，关乎教义跟救恩的启示的新旧约圣经已经完全了啊，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减少。对，
请问有人哈，就是说在教导人家操练启示性恩赐的时候，看一下他就说可以先从想象入门，你觉得呢？嗯，
对，这个就比较争论性了啊。可以作为一个开始，就是打开你的这个信心跟意象图画的这个的所谓灵门，但是真正准确性的意象还是要从上头来的，从神来的，从圣灵来的，啊！
因为意象跟想象有时候很难区分。
对，
在你脑筋里面，是你自己想的还是上面？
所以要非常小心，就是说，要进入这样的恩赐运作，你自己真的是要在圣灵的引导，跟在这个灵觉的运作当中，真的你的灵眼跟你的灵耳被操练到越来越敏锐，啊！所以。的确这个是很难分的，就好像说有人说这个是魂的方言、鬼的方言，还是真的从圣灵来的方言，都有可能混杂在当中的。所以为什么甚至有这方面恩赐这个先知性的启示的恩赐的这个运作当中，有时候特别在刚刚有这种恩赐方面的，它的那个 accuracy 有时候准确性有时候的确也有不准的时候啊，所以有人就讲到像杨师母，哇，有些很准很准，但有些就完全不准啊，也可能就是在魂的运作层面里面啊，但圣灵真的浇灌啊，真的是这个恩赐在运作的时候就非常准确啊，所以有时候限制启示性恩赐的弟兄姊妹或者传道人，他也会很谦卑啊，他也会承认哦，我领受错了，啊，所以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的，谦卑跟认识，啊，有时候真的是因着人的软弱、魂的掺杂，啊，有时候真的有些不是很准的，嗯，所以的确在我们中国教会有位先知也曾经被人攻击，因为他别人问他要不要投资、要不要结婚，结果都发现到最后投资就大失败。所以我很怕这个限制，你说没有投资，这为什么不能投资？然后有神根本就是没有叫他往这个方向的服侍啊，这个方向可能就错了啊，所以根本就不准啊。再后来他现在就是根本不讲这方面的，你来问婚姻、问投资，他不讲。
从以前我们听那个 CI 像 Bill Hyman 他们来这边训练的时候，都说都不讲这一方面。
不讲这方面是对的，成熟的先知不会讲这。
都不讲这一方面。
对，嗯，对。
不过有时候我们也发现啊，他们有些先知每一个的那个注重的领域啊，神用的领域也不一样，
对，不一样，对，
有些是很细节的，
对，
有一些就是大方向，
大方向的，
对，
甚至国度性的一个国家的，
跟婚姻是一般的
应该
是
不讲，
不讲，
对
，the direction 那个应该是 OK， 只是特别是投资啦、婚姻这个是应该是避免的。
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在吴廷牧师的聚会里面。吴天牧师就领受一句话，就跟他说：“你将来侍奉的工厂是在大海的哪一边？”哇，这个牧师他就 被震惊了，因为他正在祷告考虑这个换侍奉的跑道，而他心里面其实负担是在中国，所以这个的话语启示性的预言一来是 confirmation， 跟他里面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准确到那么 detail， 在大海的哪一边啊，在中国，所以他现在就很平安的就换了他的跑道，现在就是做大陆的施工，所以的确这种先知启示性的话语，不是绝对的，好像就是听了就去跟，应该把它放在一个 confirmation 的地位，因为圣灵也会直接感动你，也会在你读经的时候来感动你，所以说几方面的印证啊，不能单单只有这个先知的话你就一头就去了啊，就因为它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啊。
神有没有给你开路
啊，对，还有一些客观的印证啊，客观的印证也是很重要的啊。好，那么第四方面啊，他们也常常经历到神医异能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临到他们啊，好让他们的信心更被眺望，看到他们所侍奉的神是又正又活的神。我这个很感谢神，特别我在 Long Island 侍奉的时候教会也比较弱小，也没有给我买健康保险，我也不提出要求，这个脚就长了一个疮，痛了好几个月，然后这个疮越长越大，越长越痛，痛那个地步我站都站不住了。我还记得那天是礼拜六，我就把左脚就举起来，就右手按着那个痛的疮就祷告，祷告了几分钟我就起来走路了，走了几步突然觉得怎么奇怪，怎么不痛了，拿起来看，哈利路亚的疮不见了，完全好了。我真的感谢神，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得医治，让我的信心更被眺望起来啊！真的知道神是又正又活的啊，更让我有信心可以为一些病人祷告。所以感谢神，后来在服事当中，十个被祷告的弟兄姊妹，最少有一两个，过了一两个礼拜就跟我打电话说，感谢神，我的病好了。我说感谢神，神医治你。所以很多个弟兄姊妹，他们经历过神的医治，经历过异能，经历过这种知识言语的服事，就让他能够更有信心，在这方面的侍奉也会被神用，也让他的信心被眺望起来。那第五，弟兄姊妹也常常，他们在某方面经历到神的同在的那种真实跟荣耀，特别他们很多时候透过这种圣灵更新的特会，或者说透过奇异炉的敬拜啊，特别现在很多的教会有这个奇异炉的敬拜聚会，哇，真的是感觉到神的那个 person 是那么的荣耀，那么的真实啊，不是好像透过这种神医啊，或者发热发麻倒在地上，乃至就是在敬拜当中，在聚会当中让他们感受到神是那么的真实的第六，他们也经历到圣灵恩赐的临在，他们也在各方面不同的圣灵恩赐当中呢，在运作，在恩赐，圣灵的恩赐里面彼此的服侍。那么特别很多现在在小组教会的模式里面就有这样一个的平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不同的恩赐，就在小组里面他们做先知讲道，他们带查经，有带完查经之后他们有恩赐服侍有为人按手病得医治，或者有智慧的言语，有各样的恩赐，就是彼此的服侍所以也透过这样一个恩赐的服事，传教会在恩赐的服事中呢，就动起来了不是单单只是看传道人他有讲道，他会异病赶鬼，乃是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个圣灵恩赐的洪流里面，他们得着某方面的恩赐来彼此服事，真正的经历到圣徒皆祭司，每个圣徒都有祭司的职分，都有不同的恩赐来服侍神，所以就跟传统的教会很不类似， 不太一样啊。每个弟兄姊妹都对圣灵敞开，他们经历方言的恩赐、方言的恩典，然后得到造就，然后就进入不同恩赐的彰显啊。有人就是先知讲道，有一些启示性先知的服事，有些是智慧的言语，有些异病的恩赐。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被提升、被动起来啊，人人侍奉。那另外也非常注重进食、祷告、通宵祷告啊，甚至大声祷告这样的一些的追求跟经历。啊，我们一同翻到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三节。十三章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就看到初代的教会，他们进食祷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十二章第五节，《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们切切的祷告神。在什么时候祷告呢？啊，我们注意看这个第七节，我们看这个第六节的后面，啊，描写到彼得被两条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啊，然后彼得被释放。到了第十节，他去哪里呢？想了一想，就往哪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哪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所以看到教会在做什么？在做通宵祷告，就整个晚上在祷告。然后再翻到第四章的二十四节，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四节描写到门徒们，他们听见的就同心合一的高声向神说，向神祷告。啊，今天很多教会他们不习惯同声大声的祷告，其实初代的教会他们就是高声同心合一的高声来祷告，啊，大大张口，神就充满他们。啊，其实很多追求比较灵恩的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啊所操练的啊，即时祷告、通宵祷告、大声同声同时的祷告。
啊，对韩国，
对韩国教会常常是这样的，对，嗯。
那事实上，这样子的祷告会好像也比较，好像有生命活力。
啊，比较好像就是动起来哈，比较活泼，比较有能力，而不是好像哎呀都是小小声音的，然后都是好像很不冷不热的啊。我们真的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就是高声的、大声的、同声来祷告。
高声和那个同声一样吗？
你从上下文，特别二十四节描写是他们是普罗众。同心合一的高声，表示是众人一起大声祷告的，高声祷告的，嗯。那另外很多时候，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也操练行军围城的祷告，征战性的祷告，啊，这些一般比较保守的教会他们很少做的。那么这个根据我们特别来看《约书亚记》第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啊，从第三节跟第五节啊，就看到他们就是围绕耶利哥城啊，到了第七天第七次的时候吹角，城就倒了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用这样的策略啊，做围城的祷告啊，特别这个策略性、这个城市的这个捆绑、区域性邪灵的这种的工作。好像这个礼拜而是乌索在旧金山也有这样一个所谓好像 transformation prayer meeting， 我好像收到一个 email， 啊，
他这个吹角是吹牙
的，对，嗯。 所以他们非常注重这种征战性的祷告，啊啊，就是这种捆绑壮士的祷告，啊，也抓着马太福音17章这种应许，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这种释放跟捆绑的祷告的权柄，也看到这个出埃及记17章啊，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举手祷告的时候就得胜了。啊，他手垂下去的时候，啊，山下的征战就失败了。然后最后，他们也非常注重啊多种乐器的团队的敬拜赞美，他们真的经历啊神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啊用各样的乐器来赞美神。所以那个诗歌敬拜这个非常荣耀的，也是整个教会的一个重要的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个庆典，那个 celebration 啊，跟一般啊好像福音派的教会啊，他们的重点是放在讲道，但是其实比较灵恩的教会，他们的重点放在敬拜啊，是一个荣耀的，在赞美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甚至很多人就在赞美当中就被圣灵浇灌，就流泪悔改，甚至就信主，都有这样的见证。啊，对。
第七点讲到行军祷告，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我听说好像行军祷告不能说随便的去，说什么尤其到什么那种区域性的那种，就是说好像不能这样的，不要随便。
对，这种是属于征战性的，就好像赶鬼一样，你也不能说没有好好的预备或者进食祷告啊，或者有一个团队啊来彼此 support。啊，你假如随意的就去一个家里面除他的偶像，你会受到一些的一些攻击跟反弹的啊，所以这种围城的战略性的这种，特别是针对那个 territorial spirit， 就是需要有很好的团队的接待进食跟预备啊，才来去攻他啊，否则的话就是也会受到一些的难处或者身体不舒服啊等等。好，那我们还有一些的时间，大概40分钟左右，我们就进入一些具体的生命成圣的要对付的一些的我们的情况或者说感情啊，我就列了几方面，只是举了三个例子，就是第一就是忧虑，第二就是忧郁。第三就是愤怒，我们如何去胜过这三方面的情绪跟 emotion 啊？然后我们先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6章，耶稣讲到这个忧虑的问题。马太福音第6章，第6章，我们从24节啊一同来读到34节。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都要对付，都要胜过的一个的负面的情绪啊，就是如何胜过我们的忧虑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24节到34节。好，一同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说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啊，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上帝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这里耶稣特别提醒门徒不要忧虑，更不要为明天忧虑。那忧虑这个字在原文很有意思啊，它是从两个字根组成的 Morizo 跟news。 来记得 news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还记得吗？ news 我们常常想到了就是 mind， 你的思想。好，那每一种这个字呢等于英文的 divine， 是一种分裂的思想状况。那什么是忧虑呢？从这两个字根就给我们看到两个图画，如何产生忧虑。就是当你的头脑思想有一种隔离、分开或者分裂、矛盾的情况，你就会有忧虑。第一种的矛盾情况就是常常当现实跟理想有矛盾，好，有分开差很远。好，譬如说你的理想的情况，我一个月最少要赚到4000块才够用，哇，又要付这个房子的贷款、孩子的学费等等，这是你的理想。但是现实，哎呀，经济很不好，结果你被 lay off， 找到一个工作只能够一个月赚2000块，你发现这个理想跟这个是你的 ideals 的情况，其实你的实际的现实的情况有一个的差距，有一个的不同。好，这个不同越大，差距越大，你就怎么越会忧虑，你就会想怎么办，还差一个月2000块。好，或者说你对儿女的教育，你的理想，哎呀，我这个老大，你的理想是希望他 SAT 考到1500分的，结果他只考了1100，哇，差了400分，你就在那边想了，懂吗？当你想的时候怎么办，这些就是什么，就是忧虑。忧虑怎么产生呢？就是在你的思想里面那个现实的情况跟理想的情况不一样，有 divide 啊。或者说在婚姻方面啊，你心中所理想的丈夫啊，应该就是一回家就张心归家，就帮你可以一起煮饭做家事，这个没想到他每天晚上都很晚10点都在回来，而且常常出差回来他也不管你什么，他就坐在那边说，哎，好累，我要 relax， 我要看电视，我要看报纸。哇，你就发现理想的丈夫跟现实的丈夫差很远哦，那你就怎么就心里就怎么想了，怎么办怎么办？那么你想怎么办的时候呢，你就会忧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其实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啊，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也要公平一点啊，丈夫心中也有理想的妻子的哈，理想的妻子是应该是温柔体贴啊，贤内助，家里所有的家事他全包，我个丈夫管外，这个女管内嘛，对不对？这分工合作嘛，怎么我丈夫要身兼两职呢？外面也忙，家里也忙，也不费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理想的妻子跟现实的妻子也是有差距的 ，divide 啊。所以丈夫就开始用力了，就开始发怨言了啊，怎么办？这样的妻子根本只是理想可以存在，实际上不存在啊。啊，特别这个妻子就整天就是看不见他，都是在外面 shopping， 都是在那边跑聚会，那就怎么办？家里都没饭吃的。 所以我们来看这种的忧虑呢，其实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啊也有描写。我们来看哈，好，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只读这个四十节跟四十一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四十节。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所以发现他在里面忧虑，在里面思虑，为什么？因为可能马大在他的理想当中要为耶稣好好的款待，做个十道菜啊，结果呢现在才只做了两道，这个理想跟现实差很远。然后呢他就发现他理想当中应该他的妹子玛利亚来帮忙，最少做三道菜嘛，然后他做七道就好了。结果这个妹子动也不动，坐在那边只是跟耶稣聊天说笑说笑话，所以他就很生气了啊，这个理想跟现实差很远啊。啊，对啊，对，能够带耶稣去外面吃白费就好了啊。结果发现要自己去做那么多的菜，所以他就怎么就想怎么办。你看当他想怎么办，他就怎么思虑烦扰啊，就忧虑。这其实马大也是很可爱，也是很应了神，他也是求好心切啊。但是问题呢，他的理想跟现实差很远，他的思想呢就在这样一个的矛盾当中呢啊，这个现实没有办法达到理想，在这种分开的情况里面呢，他就会想怎么办。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思虑都是在想怎么办啊，付不出这个房租，孩子不听话，丈夫是这种情况，妻子这种情况，怎么办怎么办，这就在想了。那么想的时候呢就变成思虑烦扰，想了一百个方法方案，这个没有一个 work。 那么我们下一堂课就会讲到这个 depression 忧郁。其实忧郁的前提呢就是他先忧虑，想了一百个方案，这个发现呢都没有一个 work。 丈夫就是永远都不改变，跟神一样啊，然后他就放弃了啊，他就放弃了。他一放弃的时候，他就开始落入什么 depression， 他 give up， 他的情绪 fatigue 麻木了啊，他就完全失望了啊，也不想去做什么，也不想任何的东西。那这个其实比忧虑更糟糕的，因为他曾经想过很多的方法，这个呢都没有用，他放弃。他一放弃呢就糟糕了，就进入忧郁了，他 give up 啊。所以我们下礼拜会讲到忧郁 depression 的一些的产生跟原因，其实跟忧虑很有关系，忧虑是第一步。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不要忧虑，假如你继续的去思虑烦扰，去想，那想了一百个方案都不能 work， 也不能够改变任何事情了，你就会慢慢进入 depression 忧郁。好，那解释第一种，从这个原文的字根看的 divide mind 的一种情况，就是理想跟现实有一个 division， 有一个矛盾。那第二种的情况呢，就是像耶稣所说的，我们翻回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来注意第六章二十四节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其实耶稣在这里先把这个忧虑的原因前提讲出来，为什么会忧虑？因为在他的思想体系里面，在他的头脑里面有两个的价值观，有两套的价值观。譬如说在这里耶稣讲又爱神又爱世界跟金钱，假如你心里面有两套价值观的话， 你一定会忧虑的。因为这两套价值观呢，很多时候碰到互相矛盾的，你不晓得要跟从爱神的价值观啊，为神而活，还是为金钱、为世界而活？很多时候，当这两个的价值观产生矛盾的时候呢，你就会忧虑，不知道怎么办。要爱神，为神而活，回应神的呼召，放下月薪10000块的工作，还是我要买大房子，过很舒服的生活，很好社会的地位？那你就不晓得怎么办了，就忧虑了，矛盾了。就是挣扎了。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不能够有两个价值观？假如你单单爱神的话，你就是一条心，我就是为神而活，不管是贫穷富有，我就是为神而活，那你就不会忧虑，你不会有挣扎，死就死吧，那就很单纯，只是单单的爱神，一个价值观。但很多时候一般的基督徒，就像耶稣所说的，他们心里面呢是有两套价值观的，又爱神又爱世界又爱金钱，就是两个手抓，讲得不好就是一脚踏两船，大部分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两个的价值观系统里面的话呢，两个的不同跟矛盾呢，他一定会忧虑，一定会痛苦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里面一些的例子啊，描写到一些的人，他们有忧愁有忧虑，常常都是这两种的情况啊。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这位星星之父，他有忧愁又忧虑哦。我们来看创世纪21章，21章11节，找到我们来读。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哇，星星之父也什么很忧愁很忧虑，他忧愁忧虑的原因是什么啊？老婆给他一个声音，我说一个指令，要他把以色玛利赶出去。哇，所以你发现他为什么忧愁，他里面有一个挣扎跟矛盾，一个就是爱老婆爱妻，一个是爱什么，爱儿子以斯玛利跟夏甲生的这个儿子。所以他里面有两个价值观，有两种爱，这两种爱 divided mind 产生一种矛盾跟分裂，所以他忧愁。很多时候我会有这种经历，对不对？当我们又爱这个丈夫的时候，又爱妻子，但又爱儿子，当这两种价值观互相矛盾的时候啊，有两种爱的时候，你就会忧愁。你因为你只能够听从一个声音啊，但两种价值系统，两种声音都是相反的，你爱妻子要听妻子的声音的话，你就要舍弃儿子；你要爱儿子听儿子的声音，你就会得罪太座，所以很难呢 所以亚伯拉罕他很痛苦，所以圣经描写很忧愁。但是发现呢，在这样的一个 divided system 里面，就是两个的价值系统里面，两种声音里面，你看亚伯拉罕超越了，突破了，他走出来了。原因是什么？你看12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着童子和你的侍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哇，有神在后面来代书说话，有第三种的爱，有第三种的声音，就是他对神的爱。神的爱，神的声音是最权威的，所以就帮助他能够超越这种忧愁， make a right decision， 否则他永远在他的头脑里面，在这两个价值系统里面，在这两种关系里面，他走不出来的啊。但是当他能够清楚神的声音， 他听从神，不听从人，也不听从自己的感觉，他就可以走出来，就照着神的话去做，他就解脱了。那另外我们再看哈拿的愁苦，我们翻到三摩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我们看第一章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五节。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他的愁苦，他的忧愁，他的忧虑是怎么做成的？是现实跟理想差距太远了。他的理想是希望什么？得一个儿子，但是现实他没有孩子，而且现实很残酷，他被轻视，被藐视，被嘲讽，所以心灵很伤痛啊。所以因着他的理想跟现实差距太远，所以他得不到他所要的，所以他愁苦，他忧虑。然后第三个例子，我们看新约希律王，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第九节，王便忧愁起来了。哇，先希律王啊，他能够有那么大权柄的人，他也忧愁，他为什么忧愁？他遇到什么难处？它里面有两个价值观，究竟要听从女儿的要求，也是自己的应许，要杀这个约翰。好，要杀他呢，还是不杀他？啊，为着公义的缘故。但是你发现它里面有两个价值观，一个是为了公义的缘故不应该杀约翰，他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个神人。但是另外它里面另外一个价值观是什么？他的面子，他的权威，他的应许，当着那么多人应许了他这个女儿，甚至国的一半给你也可以，这个现在就只是要求一个小民，你就不能够做到。所以它里面也很痛苦，两个的价值是要保守公义，还是要保守自己的面子跟威信？这两个的挣扎当中，哪一个赢了？杀约翰，面子、威信、世界的东西比较他觉得有价值。他跟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是选取了神的声音啊。然后我们再看第四个例子，这个少年的官的忧愁，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二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你发现他的忧愁，他的忧虑的缘故是什么？原个也是它里面有两个的系统，有两个价值的系统，一个是爱神，一个是什么？爱世界。他金钱财库很财富很多，在这样一个的挣扎矛盾当中，这个哪个赢了？爱世界赢了，世界的声音太大了啊，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啊，他没有办法爱神。然后最后一个例子，我们来看门徒的忧虑，门徒的忧愁。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来读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然后再看十四章的第一节，你们心里 多要忧愁。你发现这些门徒愁不愁啊？有很忧愁啊，又是讲了两次，他们真的在忧虑，他们在忧愁，忧虑些什么？他们在顾虑些什么？他们思虑些什么？因为耶稣跟他们讲了些什么？啊，耶稣说我要离开了，甚至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所以他们在心里面啊，产生这样一个矛盾。过去主耶稣带领他们，照顾他们，与他们同在，他们很有安全感啊，有主的个人的安排。现在主说主要离开了，而且你们不能跟主一起去，所以他们就想前途怎么办呢？谁来照顾我，我们的需要？所以里面就产生本来跟主的关系的这种的丰富，跟主要离开的这两种情况的不一样，他们就忧虑了，就忧愁了啊。但是主耶稣就安慰他们，特别用什么安慰他们呢？就介绍圣灵，圣灵保惠师会永远与他们同在，所以很宝贵是十六节这个应许，十四章十六节，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很多人还在争论究竟会不会一直得救，永远得救。其实从这节圣经就讲得很清楚，圣灵是永远与你们同在的。所以让我们去反省一下，究竟你今天的价值系统是什么？只有一个价值系统，就是单单的爱神、侍奉神、为神而活，还是你心里面也爱世界？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提到说，心怀恶意。啊，这个就是很多时我们一切忧虑忧愁的开始。当你的心怀恶意，又爱神又爱马门，那你就麻烦了。你心怀恶意，你就已经开了一个的门，会让忧虑进来。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什么？心怀恶意的，嘴巴讲爱神，嘴巴讲说要为主而活，他心里面有别的算盘啊。真的，包括连传道人都会有这种软弱的，所以你就发现忧愁忧虑就会进来啊。所以让我们想想，究竟今天你的思想价值系统是什么？你的忧虑的来源是什么？是否你心中的理想跟现实好像有很大的 division， 很大的差距？所以你开始在那边想怎么办啊？理想学习快结束了，两本指定参考书要看完了，考试要考个最少这个95分啊，都有理想啊。但是哎呀，这个好像讲义都还没看了一半，那么怎么办？所以理想跟现实差很远的时候，我们也怎么就开始担心了？不要担心，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啊！我们看啊，上礼拜有个同学，他入学考试，其实他只考了56分，结果我就给他 N 点分，多加4分，他就60分算合格了，算 pass。所以那个十分呢是 N 点分啊，但是我要求他要在半年之内的好好把新旧约圣经要读完一遍啊。所以的确呢，当这个理想跟现实有这个 gap， 有这个 division， 我们不用怕。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哈。我们先来看看过林的后书12章第9节，在这里神应许什么？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啊！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差距，这样一个 division 呢，我们要看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会补足这个的差距， 神的恩典会供我们用。所以可能你觉得，哎呀，好像金钱上有短缺，或者说各方面有些短缺，但是你要相信神的恩典会补足，会够我们用。啊，那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第四章 Chapter 4。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好，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差距呢？这个缺乏呢？我们需要去接纳这个现实，你的孩子就是有这个病，就是有这个难处，你的妻子就是有这种的特性，喜欢 shop around 买东西，你的丈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狂，你就是需要去无论处卑贱处任何的困难，你都得了秘诀，可以接纳这个的有差距的现实。 Accept the fact and the situation， 就好像保罗他能够接受接纳怎么处卑贱，虽然这个不是一个理想的情况，但他能够知道如何接纳这个现实，接纳对方，接纳这种情况，而且不单是 accept， 而且还 receive 什么？把加给我力量的，好让你有力量去面对这样的失望也好，不理想也好，你能够有力量。本来一看到这个丈夫就一把火。但是因着你接纳他，因着你真的是仰望神加给你力量，哇，丈夫今天下班回来你就比较觉得不会那么生气，靠着来加给我力量的，我能够给他倒杯温水啊。那这个就是要从你对这个现实的接纳 accept and receive 作为一个突破，那个差距还在哦，他还是那么的糟糕哦，那么多的问题哦，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因着你的接纳跟接受神的力量，那么呢，这个先对方会被提升起来的。就是说你自己先改变，对方慢慢就因着神的力量，他会被提升，那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少。那第三，我们放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第三个态度，罗马书十五章，十五章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读：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对方环境都没有改变，就是那么糟糕，那么跟你的理想差距那么远，但是因着你对神的信心跟对神的盼望，你相信神的恩典够用，神也会加给你力量，甚至神也会时候到的时候会改变你现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也大有盼望。需要存着信心跟盼望来看你的现实的困难，乃是要看到神能够改变这个情况，要有盼望。你孩子的情况，你丈夫的情况，妻子的情况，不是永远不变的。当你 自己被改变，当你自己被提升，蛮有盼望，蛮有信心，能够接纳对方，而且领受神的能力，环境就会慢慢会改变。那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减少，那你就不会再落在这种的忧虑跟人的办法当中，整天想怎么办怎么办啊，就会落在这种忧虑的烦扰里面啊，就走不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亚伯拉罕他如何跳出他的忧愁，乃是他不再听人的声音，不再看环境，乃是他听神的声音，他的盼望在乎神，他的信心的对象在神。所以罗马书十五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使人有盼望的神，啊，然后最后一句说大有盼望，啊，那第四方面，特别当我们针对这个你的思想里面有这个矛盾，因着两个不同的价值系统的矛盾带来你的失望也好，忧愁也好，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爱世界又爱神的这种的矛盾呢，一定要回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你一定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单单的爱神，一定要回到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要什么呀？爱主胜过一切，包括你的父母、妻子、儿女。所以你的心只能够有一套的价值观，就是爱神，你不能爱马门、爱世界。假如你有两个价值系统的话，你一定会矛盾，一定会痛苦，左右为难，两边都做不好，也不能讨神的喜悦，也不能得罪这个世界。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很痛苦的，一段时间就偷偷爱世界，一段时间就又回来爱一下神，然后又一段时间又去偷偷爱世界啊，就是在那边转来转去，永远不能有进步，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绕圈啊，因为他们走了几步又想埃及的这个这些葱蒜啊、食物啊等等啊。好，那另外有几方面是对付这个忧虑的一些基本原则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三方面啊，还有马太福音第六章跟路加福音十四章，那有另外几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的跟应用的。第一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的这个应许跟提醒，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章，我们一同来读第七节。好，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卸这个字，在原文是 epiluto 这个字，这个字在原文呢不是单单像我们中文所讲的好像卸，乃是 flow 丢出去，丢给神。当一个东西丢出去的时候就不会在你手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卸给神，好像还是抓在手中，卸了一半还是抓在手中啊。所以我们的忧虑还是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在原文神要求我们是把这个忧虑好像一个球一样丢出去啊。要不要我们来做一个动作来丢给神啊，把你心里的忧虑丢给神啊，无论是生活方面的、侍奉方面的、家庭方面的、健康方面，一切哦，圣经说一切的忧虑哦，就像一个球跳给神了啊，你就不再对付这个忧虑重担，不要在你的头脑里面再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当你继续想怎么办的时候，你就思虑烦扰，你就继续会忧虑啊，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忧虑丢给神。好，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刚才也 提到门徒忧愁，这个主怎么安慰他们？十四章第一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不但是预备永生的地位跟天堂的地方，更是我们的主会凡事为我们预备。我们一定要抓到这个原则，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耶和华以勒的神，在他山上必有预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什么？超是他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心里未曾想过。神再次应许，神会预备。God will provide。所以我们在一切的难处当中，啊，现实跟理想差那么的远的情况当中，我们一定要相信神会预备，神会带领。第三个原则，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我们需要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灵交跟团契，因为当我们真的是连于基督，在他里面，我们就怎么就平安。假如你跟耶稣基督没有这种紧密的连结，没有真正的完完全全的进到他的里面，住在他的里面，你就怎么，你就会跳出来面对世界很多的苦难啊，你就会去想很多的问题，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需要真的是把忧虑丢给神，然后我们就是单单的仰望耶稣，注视他，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团契跟灵交，住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就有平安。第四个原则，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常常背说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要相信这种的困难，这种的短缺，啊，都是有神的美意。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一节说：“受苦与我有益。”在这样的苦难、损失、困难当中，是让我得着益处，让我的灵命、让我的生命被造就。就好像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说：“受苦就什么与罪断绝。”在成圣的恩典上面更有份，让我们的灵性在苦难当中啊，更多的造就，更倚靠神，更谦卑。第二，不单面对这种苦难跟损失当中相信得着益处，我们更要宣告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翻了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榜样。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虽然耶稣啊，在波萨大，在这个哥拉逊被拒绝，福音传不出去，但是他居然能够宣告说什么？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可能你觉得你一事无成，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成就，可能你觉得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凭信心宣告，像耶稣一样，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特别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在世人的眼中来看，他是一个 failure， 他是失败者，一无所有，甚至命都保不住，但是在耶稣的心里面，他知道父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没有十字架的苦难，就没有这个救恩，就没有荣耀的冠冕。 这的确很不容易，但是让我们真的咬紧牙关，凭着信心，在一切的难处损失当中，我们还是要说，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定背后有什么美意，只是说现在还看不见。当耶稣基督第三个复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那么的被羞辱，那么的好像失败。好，父神的美意跟救赎在后面。第三，我们如何来看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翻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这是更正面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如何能够经历效法到他复活的大能，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如何经历到？不是在风平浪静，不是在一帆风顺当中，在这里说是在受苦当中，是当你愿意与主一同受苦，在这种的受苦、损失、苦难、贫穷当中，你却能够经历到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大能让你本来应该哭的，你能够平静安稳；本来应该是愁苦的，你能够平静安稳；本来是应该很难过的，但是你却能够有主的平安跟喜乐。这个是什么？复活的大能。而这个复活的大能只有怎么样啊，在苦难的环境当中你才能够活得出来，再经历到。因为你在平安顺利当中，在一切都如意当中，你是绝对绝对经历不到什么叫复活的大能，因为你不需要。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啊，让我们真的是愿意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这种复活的大能。我们不是为罪受苦，为罪受苦是应该的，但是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我那么爱主还会受苦，还会生病啊，还会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这样的痛苦，个人的难处啊。但是唯有当你愿意面对这些苦难，你才能够经历什么叫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第五个原则就是在诗篇二十三篇，我们真的是要抓住神的应许，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怎么我必不致缺乏。这个小羊如何能够不至于缺乏了？当他真正的尊这个牧人是他的牧者，这个小羊要跟着牧人的脚踪行，才能够进入牧人要带领他的草地跟溪水边。假如这个牧人要带他往东走，他偏偏要往西走，这个掉到山崖里面遇到危险。所以同样，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定义爱主跟从主，我们就不至于缺乏。无论现在好像过渡时期是如何，好像是旷野，但只要我们凭信心再往前走，作为像以色列人就会进入迦南美地的。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中途我们就不跟啊，不跟反而呢就遇到损失了，真正的损失。所以第五个重要原则，我们就是定义我们一生无论是怎么样痛苦，怎么个苦难，我定义就是要爱主跟从主，因为主的应许最终必不致缺乏。你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不至于遭害。问题你愿不愿意跟，愿不愿意信？假如你愿意跟，你一定会经过的，不会一直停留在那个死荫幽谷里面。神一定会带你经过死荫的幽谷，不至于遭害。是否主与你同在？他的杖、他的竿安慰你，还是你放弃了神的同在？你要走自己的路，要用自己的方法，然后你就必致缺乏。 好，所以我们从这些不同的圣经的经文，我们来探讨这个忧虑的问题，跟如何用神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的忧虑。忧虑是一定有的啊，当理想跟现实不一样的时候，有这个 division 的时候，就会有忧虑。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好，我们就时间到这里，我们就停在这边。好，我们一同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好，我们请这个高于美师母带我们做个感谢祷告。